马太福音21:1-11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。”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：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，众人喊着说：何善哪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善呢？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曾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？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
各位亲爱的长辈、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如果是第一次见面的，我的名字是阮华，在17岁的时候留学澳洲，然后信主。那我第一个洗礼的教会也是我服侍20几年的教会，在市中心叫威斯里传道中心。那么每到复活节前面一个礼拜，我们就有很盛大的宗礼节的纪念，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就拿了棕榈的叶子，当时我们有5-6个不同的堂会，300-400号人可能浩浩荡荡的从那个悉尼塔下面走到 Opera House， 有时候呢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弄来了驴，真的就是有一位弟兄就穿着那个袍子，骑着那个驴，然后呢扮演耶稣在前面走，然后我们就在后面一边唱的是侯撒那侯撒那，荣耀归于主。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电影的导演，你要把圣经拍成一部电影，这个场景你是一定不会错过的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。但是真的对主耶稣来讲，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，真的是这么荣耀的一刹那吗？如果到有一天你翻开启示录，你看到那受难的羔羊荣耀的在宝座上，万族万邦来敬拜他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一场进耶路撒冷的戏，耶稣很孤单，没有人知道他来耶路撒冷做什么。我们就一起先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在棕榈节的日子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爱他，直到他舍弃天上的荣耀的位置来到人间，是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即便在你的圣所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想着这世界。主啊，求你夺回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今天真的能看到你向我们这些罪人奔赴而来，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忍受一切的羞辱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主，你是我们今天悔改的人的盼望，我们也相信你必定再来，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如果大家有圣经，我们就一同打开到马太福音21章。好，那么你若是能跟我一同翻圣经，将帮助你在正道结束以后，你能够知道我所讲的都是记载在圣经上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粮食。好，马太福音的21章1节到3节是这么记载的：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奇法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了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必看见有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跟他在一起，就是有一只母驴子，还有一只小驴子，有两匹驴在那里。你到了那里，你就会知道。然后呢，你们把它卸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说啊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拿这只驴子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要用它。句号。那个人就必定让你把这个驴牵来。这是一段蛮匪夷所思的事情。耶稣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只驴，并且知道这只母驴旁边有只驴驹，这是你的记号，你不是随便到哪里去找那只驴，而是一个主早就知道定下的那个地方，你把那个驴牵来。主要进耶路撒冷，有那么多动物可以吃，怎么就挑一头驴呢？在2000年前，在以色列他们这种生活当中啊，他们日用生活当中就会有两个馍面，我们中国馍豆腐，对吧？他们一个小的馍就放在里面的厨房，平时馍面饼、馍细面，有一个大馍是放在室外的，那个大馍你是一般人推不动的。所以呢，一般有钱人家或者小康人家家里都会有驴，要么就是耕作，要么就是扶东西，要么就是帮忙推磨。没钱人家还不一定能买得起驴啊，那么就几家人拼一只驴。所以驴啊，并不是一个便宜的想给你就给你的，对吧？你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说车子借我用一下啊？你得感情够好吧，你才能够把自己家的车钥匙借给他，万一出了些状况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这里首先看到了他的神性，他知道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驴，而且是早就预备好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那只驴，有一只 小驴驹子在旁边，你去把那个牵过来。有主人如果不让你牵，那这不是废话吗？你到人家家里面动不动把人家驴给牵走了，那谁乐意呢？如果他不乐意呢，你就跟他讲主要用他。竟然这个仆人或者这个家宰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就会把驴给你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如果你们年长的在农村见过驴的，你照照驴的脾气是不太好的，我们叫驴脾气。你让他往东，哎，他偏给你往西。你要不是主人呐，你今天其他人你要骑这个驴啊，它不像马一样能够被驯服。主竟然要用一个这样的动物，一个脾气极其不好，最容易不听主人话的这么一个动物，作为他的坐骑，要进到耶路撒冷。那么经文再往下看的时候，你会读到为什么主这么做呢？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了你的王来的时候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那驴驹子。那么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都会看到，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来审判的，他不是来打仗的，驴是仆人嘛，工作的。耶稣温柔谦卑的来是来工作的，他是来服侍的。他是来服侍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骑这只驴驹子呢？这句先知的预言，马太所引用的，出自于撒迦利亚书。如果大家可以跟我翻到撒迦利亚书的话， 我们稍微要读一下这个先知的预言，你好知道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要应验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话。如果你可以跟我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，你会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，说耶和华曾向你列祖大大的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，从前先知呼叫他们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你们却不听，你们却不听。撒加利亚书开始的时候告诉你大流士王，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大流士王不是以色列王，大流士王是波斯王。为什么先知书开始的是一个波斯王呢？因为以色列亡国了，神的百姓国家被毁灭了。为什么神的百姓的国家会被毁灭呢？难道是他们的神打不过别人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你们的列祖不听神的话，你们列祖不敬畏神，你们列祖偏离神的道，神叫你往东你就偏偏往西，你不遵行神的道，最后这些灾难就临到了你。在以赛亚先知开始的时候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嘛，他说那主人养马养驴的，马认识主人的槽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每天吃主人家的粮食啊，就是你是马你是驴，你也认识你的主人。下面一句，神的百姓却不认识他们的神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实。神的百姓还不如驴，驴认识他的主人，因为每天在主人的槽里面吃东西。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从一开始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心里就抗拒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忘却曾经法老奴役他们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耶和华的百姓，然后神就把这流奶于蜜之地赐给他们。然后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以后，叛逆叛逆叛逆，就是不听神的话，就是要拜偶像，就是要做一切事情得罪神，所以最后亡国，被亚述人打，被巴比伦人打。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啊，这已经到耶稣诞生前580几年，可能400多年了，已经到了尼希米以斯拉回归的时代了。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很想建国，因为他们的国家亡国了，对吧？但亡国之前啊，以斯拉告诉他们，你们先要回转归向耶和华，你先要让神回到你们中间，你才能建立神的国，要不然没用啊，要不然没用。小小一个以色列国在几个大国中间，你建国分分钟把你又灭了。以色列国能存在唯一的条件就是耶和华要住在中间，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王，这个国家才会不被灭国。所以撒加利亚在一开始就告诉他们，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先，他们亡国是有亡国的道理的。撒加利亚先知继续往下讲的时候，到了撒加利亚书第7章第8节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亡国的原因。撒加利亚先知在7章第8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列祖如此说，要按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兄弟，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，谁心里都不可有谋害弟兄的心。但是他们的百姓不听，他们不但不敬畏神，并且心中充满了一切的罪恶。神的百姓不敬畏神，心中充满了一切的罪恶， 所以故此，因为你们的心啊如金刚石一样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先知所说的话，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灾难临到以色列，让他们被灭族，几乎灭族，不是敌人太强，是耶和华的烈怒。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了他的百姓，因为他们欺压寡妇，欺压这些穷人，他们不敬畏神，心中充满了一切暴逆。然而第八章的时候，撒迦利亚继续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从东方西方把我的百姓救回来。他不要他的百姓继续在罪中，他不要看着他的百姓灭亡，他不要他的百姓遭罪啊！所以他有一天要从东方西方把他的民全部救回来。我要领他们来，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他们的神。从拯救他们出埃及到撒迦利亚书，已经过去了将近快1000年，神没有改变对他百姓的约，神依旧要做他们的神。即便他们这么败坏，这么不可救，神还是要救，因为神不背弃他自己的约，人要背弃自己的约。你今天一个小姑娘，你看见她漂亮，你跟她说我喜欢你，我要跟你结婚，第二天你看那些更漂亮的，你就说我不要跟你结婚了。人可以背弃自己的约，但是神他不背弃自己的约，因为他说了，我拯救你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。所以即便他们亡国以后，神还是要拯救。但是神如何拯救呢？所以撒迦利亚，你再往下读，读到9章第9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耶稣进城的时候所引用的那段经文。锡安的民啊，锡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，锡安的民啊，你们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们的王来到了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要施行拯救。你们的王要来救你了，他谦谦和和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这个王不是一般的王啊，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，他是全地的王。这个以色列的君王竟然是全地的王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竟然是骑着驴驹子来的，并且撒迦利亚告诉你为什么他骑着驴驹子，他不是来打仗的，因为他要把你的战车战马全部折断了。为什么以法莲会有战车？这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，因为你好好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从约书亚开始一直没有把地打下来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腓力斯人有铁车，就是他的敌人有铁车，敌人有铁马，所以到所罗门时代的时候，我也要铁车，我也要铁马。但是神借着先知一直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你们得胜的旌旗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你们应当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你靠着他，你就能在这里站立得住。但是他们不要靠神，他们就要靠自己眼睛看得到的那些马车啊。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有这位神可以靠，我们就偏偏要靠自己。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认识耶稣的宝贵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要折断你的战车啊！你靠你工作，他让你工作失业；你靠你老板，他让你老板没了；你靠什么，他什么给你拿走，折断你的战车。 好叫你有一天能够回过来来靠他。神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，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靠得住的。你要觉得这战车战马能够靠得住，再过一些年兴起另外的国度，战车比你多，那你又要输了。但是我们的神，他是自有拥有，创造万物，满有权柄的神，你靠他永远不会有错的。所以在撒迦利亚先知让我们看到，神要预备一个君王，这个君王呢不是来打仗，他是骑着驴要来拯救他的百姓。怎么个拯救呢？因为百姓最大的问题不是武器不够先进啊，百姓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生命中有罪，他们得罪神，他们怎么个哀哭悔改，转个身就忘记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罪的问题不解决，圣洁的神不能住在他百姓当中，以色列还是要亡国的。所以神预备了他的儿子。我们读圣经的人，打开新约的第一本书，你会看到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在讲国度，在讲君王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神纪念跟亚伯拉罕的约。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耶稣是从王的家谱出来的，他是接着拿单先知跟大卫说的话来继承以色列真正君王的国位的。这个王不单是以色列的王，是执掌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到地极全地的王。这个君王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来打仗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接下去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天使跟那个玛利亚说，给约瑟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，把玛利亚娶过来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耶稣就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就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。那么他怎么能够将罪人从罪中救出来呢？因为神的百姓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啊，你没办法听神的话，你永远做得罪神的事。那么耶稣怎么样能够把百姓从罪中救出来呢？耶稣知道最终他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代价，来买赎所有悔改的人，他就是人罪解决的方案。所以你马太福音慢慢读下去，特别读到今天我们这段融入圣城，耶稣骑着驴要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，你如果看到前面一章，就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，马太福音二十章的十七节记载了一件事，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并且复活。耶稣为什么跟门徒讲三次？我的儿子到了冬天穿个短袖短裤就去上学了。我们作为 Asian parents, typical Asian parents, 就会跟我的孩子讲，冬天了，你行行好，穿件外套再出门，外面那么冷，到时候着凉了。过了一会儿看见他还是没有穿，我又会跟他讲一遍，你赶紧把外套穿起来，天气开始冷了，现在不是夏天，不要赤着脚穿个短袖在外面跑来跑去。到已经要出去了，他还是没有穿，我就跟他讲第三遍，你把衣服穿好了再给我出门。为什么我要跟他讲三遍？因为第一遍他没听进去啊，因为第二遍他也没听进去啊。因为人的耳朵好像被油蒙了一样，就是听不进去啊。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三遍，因为很重要。 因为他的受难复活是唯一拯救人的罪的，这也是他来地上的最根本的目的。你猜猜这十二个门徒，我常常讲这十二个大宝贝，对吧？他们弄明白没有？你看到进耶路撒冷之前呢，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复活以后，20章20节马太福音立刻告诉你一个故事，西比泰的儿子母亲、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你要做什么？他说愿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。耶稣门徒十二个姑妈跑过来说，你得国的时候你两个表兄弟好不好，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。这就是他们脑子里面想的东西。以色列如果在那个时候靠着耶稣的神奇的作为能够复国的话，那这几个渔民啊，那叫飞黄腾达，对吧？本来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那几个穷小伙子，跟着耶稣三年时间一夜翻身啊，对吧？耶稣要建国了，那你不做开国首相嘛，开国元帅嘛，啊，十大元帅给你分三位嘛。那个姑姑就跟他讲，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。这些地方你能看得出来，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想要复以色列国，把以色列国复兴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耶稣的受难要带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这是他们看不到的。我们有时候来教会无可厚非，有些新朋友刚来教会的时候求的都是眼前的，对吧？钱、房子、婚姻、孩子，对吧？无可厚非，你总是想要地上东西嘛。那十二个门徒也是一样，就想要地上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建国了，让我做大官，让我发财。但这不是他们生命中最需要的。人若继续在罪中，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。主耶稣来要拯救他们，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，谁愿为首的就做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。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来不是来做王的，不是来建以色列国的，是来做众人的赎价的。所以就到了今天刚开始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他跟门徒讲，你去把那个驴牵过来。特别马太福音用很强烈的表达方式，双引号再加一个句号，主要用它，主要用那头驴。因为在这整一个场景当中，没有人知道主进耶路撒冷是去受难。接下去你会看到这些百姓来欢迎耶稣，对吧？欢迎侯撒拿，拯救我们，高高在上侯撒拿。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觉得，哇，这些百姓终于醒过来了，称耶稣为王了。你想太多了，他们都是想要自己的东西，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 几乎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他们每一天都想着复国。在耶稣诞生前的100多年，刚刚有个暴动，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度，后来又被屠杀。他们指望着耶稣给他们建立一个以色列国，那么他们可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可以不用交重税，对吧？可以赚钱生活，可以自己过好日子。所以当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去了圣殿，并没有去到本丢比拉多的府上，他到圣殿显明人的罪，显明这些百姓的罪。所以同样这一批欢迎他的百姓，在7天之后就是喊着要钉死他的那同一批百姓，因为耶稣，你不是我要的王，你不是我要的，我要一个王来带我发财的，我要一个王 来带我建国的，让我们以色列能够复兴的，让我有荣耀，在罗马人面前有荣耀的，你过来显明我的罪，说圣殿是父祷告的殿，你们把它弄成贼窝了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我是贼？耶稣将人的罪显明出来，这些百姓心没有得到满足， 就要把耶稣除掉。你们从经文当中你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些百姓不认识耶稣。在马太福音21章的第10节，他们喊完高高在上何撒那，经文记载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的人都惊动了。他们说什么？何城的人都惊动了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。然后他们众人都说，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？这个人是谁？我搞了半天，你们都不知道他是谁。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。主要拯救的百姓不知道主是谁。然后众人就有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他也说的没错，耶稣的确是先知，但也绝对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先知。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真体的本相，他用他的真理托住万有，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，所有的天使天君要向他跪拜，万族万民最后要在他的荣耀的宝座前，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。他怎么会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拿撒勒的先知那么简单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中立节的这一天，再过几天我们就到复活节，耶稣的受难。愿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，我们真的是挺不配耶稣来到世上替我们舍命的。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，看看我们所爱的东西，我们真的是挺不配耶稣把他宝贵的生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这也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话。因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着定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的或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的主拯救了一批不认识他的人，愿我们今天都是真的能够认识他，不要嘴巴喊着侯撒那，心里却拒绝他做王。求耶稣的宝血覆盖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感谢你将你宝贵的爱子赐给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配你拯救的，因为我们的眼目充满了罪，我们爱慕这世界，我们不愿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我们只是一祷告，只求你来满足我们的欲望。当我们的欲望不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弃绝你。主，只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，也看到耶稣向我们奔赴而来，好像我们今天领受他的都在你面前被赦免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